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面对面节目，通览世界，聚焦中俄，时事点评，经济脉络，热点透视，尽在面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面对面节目。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北极地区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那么参与到本期节目的嘉宾，一位是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李苑生老师，另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黄晓勇老师，欢迎两位。李老师，一年一度的北极论坛于3月29日至30日在俄罗斯的阿尔汉格尔斯克举行。那么本次论坛的主办方表示，论坛是以经济议题为中心的。那么您认为北极地区的开发利用对于俄罗斯本身以及全球的经济有怎样的影响呢？
我想北极地区开发对俄罗斯经济发展呢，肯定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俄罗斯应该是北极最大的国家，它沿着北极海岸线非常长。它这个我想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北极的油气开发将为俄罗斯对外贸易的发展增加新的物质基础。第二个是促进北极航道的发展和利用，因为这个我们走，特别走东北航道，那基本上是要穿过俄罗斯的北方的航道，从东亚甚至北美，从东亚直接到达欧洲，航道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样的话呢，对俄罗斯的大幅拓展对外联系，特别是俄罗斯的北极的地区的发展，非常作用非常大。第三个是促进俄罗斯政治上面进一步向东看。对世界经济来说呢，一个是促进了环亚欧大陆的这个经济政治的联系，第二是分散这个油气资源开发投资，促进这种能源的多元化供应，第三是改变北半球的航运格局。现在如果东北航道开通以后，那可能就是想通过马六甲海峡这么一个航线的压力呢，就会得到一些缓解。然后呢，第四的话呢，北航道开通以后，就是北极的整个开发，油气资源也好，北极航道开通也好，和其他的方面呢，我想对促进中俄的战略合作，那又是一个新的一个方面，就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北极地区的开发利用对于当地的居民以及生态环境有怎样的影响？中俄双方在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上有哪些具体的合作呢？
现在大家搞了这么多年建设，就全世界都认识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任何一个经济的开发不应该以环境作为代价，就是这方面教训非常深刻。所以这个北极的任何开发呢，必须是要在保护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去做的。这个北极开发呢，应该是我想应该将成为中国与俄罗斯加深经济政治关系的新的平台。但是就像刚才讲的，俄罗斯的北极开发呢，不能以破坏环境生态环境为代价。然后呢，这个北极呢，中国虽然不是北极国家，但是中国是近北极国家，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影响中国的北方冷空气，这个一个北方冷空气过来可以影响大半个中国，这冬天也好，夏天也好，春秋两季也好，所以北方冷空气的发源地就在俄罗斯的北极，北冰洋，俄罗斯的北极。所以我们非常关注北极的环境保护，也非常希望在北极呢做一些更多的科学观测。然后我们在和俄罗斯北极科学考察和环境生态这个研究方面呢，也有一些进展。比方2016年我们搞了一个中俄联合航次，对北极呢进行了一个多学科的一个科学调查，比如物理、海洋、海洋生物、海洋地质，然后这个气象、海冰等等，这个是做得不错的。我们希望考察呢做了以后呢，取得了一批非常重要的观测数据，然后我们希望呢在这方面呢，就是在北极的科学研究、北极的科学观测， 特别是围绕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这些方面的科学观测，这方面呢，就是想进一步加强和俄罗斯的这个合作，然后呢，那当然希望俄罗斯方面呢，在这方面应该也重视，就是在北极的科学考察和科学研究方面呢，要和中国呢要更多一些合作。
那么气候变暖和对北极的开发利用之间有怎样的相互作用呢？
这个问题的话呢比较复杂，所以就是气候变，就是我们对南极、对北极呢，现在都非常关注。然后呢，其中非常关注一个事情，就是人类的活动。那希望把人类的活动呢，对两极的这个影响，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呢，降低到最低。但实际上呢，现在比方说大家非常强调这个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等等，氧化氧氮、氮氧化物的排放，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温室气体。那现在观测到的数据是，近一百年，这个地球的这个平均的气温都在持续的上升。然后呢，上升的话呢，北极的变化呢就非常明显。北极的变化最大的就是一个海冰的面积，然后大幅度的缩小。然后另外海冰的厚度在减薄，海冰的面积呢这样子缩小的幅度比较大，但是它有的年份会，比方说2012年是非常低，2013年、2014年又多了，2015年、2016年又变少了，它会有这个变化。但是北极的海冰的厚度是持续的减薄，所以这个是全球变暖对北极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呢，北极反过来的变化对是不是促进了、推动了这个全球变暖的进程？我现在不敢下这种结论，但是呢，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很多科学家都在这研究，就是全球变暖影响了北极地区的海冰也好，什么很多的，特别是海冰，然后还有冻土带全变暖以后呢，很多封存在冻土的里面的二氧化碳和甲烷释放出来，加剧了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二氧化碳的在大气里面的过量呢，会影响到海洋，然后海洋的酸化又加剧了，现在比方北冰洋的酸化也在加剧，所以对整个的这个比方是生态，这个海洋生物生态界是非常重要的、非常严重的影响。这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科学问题，科学家必须得坐下来，这个认真的去研究，然后这个政策制定者呢，也必须要认真的听取科学家的这个研究成果，然后呢，这些成果表达出来的严重性，这个必须认真坐下来听，然后在他推进的某一个地区的发展计划等等这方面呢，他要按照这些东西呢，要有所的这个调整约束。
黄老师，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是北极圈内最大的 LNG 项目，同时也是中俄能源合作的项目。那么您认为和其他的中俄能源合作项目相比，亚马尔液化天然气的项目有哪些不同呢？
亚马尔半岛是一个能源蕴藏极其丰富的地区，从目前所探明的以及俄罗斯方面介绍的情况来看，在亚马尔地区天然气和油的蕴藏量占到俄罗斯大陆架总体的蕴藏量的一个相当的比重，有的说占到60-70%。就是说亚马尔项目的开发对于俄罗斯相关地区的经济和产业发展，对于整个俄罗斯的经济，以及由于它的大量的天然气的生产，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以及未来俄罗斯对欧洲出口的接替的能源新的产地，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对于中国的意义也很重大，因为中国现在要进行能源结构的调整，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要扩大天然气的利用。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天然气的生产地的来源，对于中国增加液化石油气的进口 又增加了新的重要的来源，因为它的蕴藏量极其的丰富，它就可能成为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海上 LNG 的供应来源。所以对于中国调整能源结构、保护环境、实现绿色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另外一个方面，亚马尔项目也是中国跟俄罗斯在天然气生产方面的一个最大的合作项目。这个最大的合作项目所包括的合作的内容，从前期的勘探、开发、生产以及 LNG 工厂的建设、运营等等，涵盖了整个的全过程。所以它都是中俄两国一个非常标志性的经济合作项目。
那么有媒体评论称，作为中俄两国最大的经济合作项目，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不仅将带动俄罗斯能源产业和边疆地区的发展，同时也有望丰富中国清洁能源的供给，成为中国国内优化能源结构、应对空气污染的新武器。您怎么看待这一评论呢？
应该说这种评价是客观的，是有根据的。中国如果说是从亚马尔大量的进口液化天然气的话，那么中国就增加了一个从北部海域来进口的通道，这样的话丰富中国的供应来源，确保中国的能源的供应的安全，应该说又多了一个途径。同时因为液化天然气，特别是亚马尔地区的液化天然气的品质是很好的，所以它对中国改变目前的这样一种能源消费结构、降低碳排放、保护环境，毫无疑问都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
好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面对面节目，也感谢两位专家就以上问题提出的观点和看法。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播送的是面对面节目。